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7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林兰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发国际社会激烈反弹。以色列周三赞扬其为历史性决定，应英法等八国要求，安理会周五将举行紧急磋商。中国周三公布反间谍法实施细则，定义间谍行为以外的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被指入罪范围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警告中国僵尸企业影子公司增加金融债务风险。中国官媒谴责印度无人机入侵领空，日中海空联络机制将正式启用。台湾国民党要求将转型正义应扩及日据时期纳入原住民及慰安妇。打破沉默的人当选时代杂志年度封面人物，美国华裔交通部长赵小兰也承认曾遭性骚扰。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到访中东国家卡塔尔。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林兰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推翻了美国数十年来的中东外交政策，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启动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计划，引发国际社会对中东新一轮混乱的担心，也使其陷入备受指责的国际外交孤立。宣布立即引发了巴勒斯坦方面的愤怒。巴勒斯坦计划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加沙走廊以及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区连续举行为期三天的示威，表达对于这一宣布的反对，而以色列方面也宣布已向约旦河西岸增加安保，准备应付任何暴力的示威。即使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国沙特，也批评此举破坏了美国就耶路撒冷问题一贯中立的立场，将会严重破坏巴以和平谈判进程，为中东不稳定的局势威胁增加更大的风险。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称，美国作为和平斡旋者的身份就此结束，两国方案也不复存在，并称巴勒斯坦人民会通过实际的行动夺回应有的权利。而激进的哈马斯则威胁，这将会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开启地狱之门。阿拉伯联盟则表示，特朗普此举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并将带来不仅将影响巴勒斯坦的局势，也将会影响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而传统敌视美国的伊朗则表示，美国的决定将会激发巴勒斯坦人新的投石运动。在特朗普周三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讲话之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国务院立即启动对中东地区使领馆的安全保卫工作。特朗普讲话并没有确定美国使馆迁址的具体时间表，预期将会耗时几年的时间。而特朗普周三的这一表态兑现了其在竞选总统时提出的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三赞扬特朗普的决定造就了历史的一天，是朝向和平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西方国家，包括英、德及欧盟等，都纷纷对特朗普的决定保留及反对的态度。法国总统马克龙称，这是一个不幸的决定，法国并不赞成。在法国、埃及、英国等八国的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周五上午将会就耶路撒冷问题召开紧急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也成为周四抵达中东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访问议题。马克龙周四清晨抵达卡塔尔做短暂访问，法国外长和国防部长随行，预期与卡塔尔将签署多项合同之外，打击恐怖主义将是法国总统与卡塔尔国家元首会谈的重要议题，预期两国领导人也会将就耶路撒冷议题交换意见。详情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的确，马克龙抵达卡塔尔之际，不仅卡塔尔与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国家外交危机仍未结束，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日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也在中东穆斯林国家引发强烈反响。但打击恐怖主义更是法国总统此行的核心议题。马克龙将与卡塔尔元首谢赫塔米姆、 本·哈马德·阿勒萨尼会晤。在上周的欧盟与非盟阿比让领导人峰会上，马克龙曾表示，他将敦促卡塔尔不再向在法国境内支持激进伊斯兰思想的组织或学校提供资金。法国总统府此前也透露，马克龙此行将与卡塔尔领导人针对打击恐怖主义、打击恐怖主义资金流动以及极端主义等议题启动首次双边会议。法国总统希望在2018年初就打击恐怖主义资金来源议题邀请中东地区有关各方在巴黎举行国际会议。此外，法国总统短暂访问期间预计还将与卡塔尔签署多项合同，其中包括卡塔尔购买12架法国飓风战机、法国企业承建多哈地铁项目等等。卡塔尔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反恐行动中央司令部所在地，预计马克龙也将与美国驻军司令会晤，并视察法国在当地的驻军部队。
中国国务院周三公布反间谍法实施细则，对境外组织代理人、敌对组织、间谍器材等内容作出定义之外，也对反间谍法第39条所称的间谍行为以外的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作出界定，被指在多个领域扩大了入罪范围。人权组织和外国政府批评中国的安全法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机会，对于那些挑战中共和呼唤政治改革的意见人士进行打压。实施细则从公布之日开始执行。实施细则以中国国务院第692号令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共分5章26条内容。中国在2014年推出反间谍法，其中第39条提及的间谍行为以外的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但并未对其具体的内容作出规定，被指定义模糊而受诟病。对此，周三推出的反间谍法实施细则明确了8项间谍行为以外的行为既属于危害国家安全，包括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等。细则还规定，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国安部门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禁止其入境。对于背叛祖国、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犯追捕，对违反反间谍法的境外人士，国安部门有权将其驱逐出境，十年内不得入境。对于此次公布反间谍法实施细则，人权组织批评只扩大入罪范围，打压那些挑战中共呼唤政治改革的意见人士。有关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潘家伟对于中国出台反间谍法实施细则的分析，请听瑞迪在新闻之后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中日政府就旨在避免钓鱼岛偶发性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设置草案达成框架协议，预期近期将会正式启用。详情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中海空联络机制将正式启用，关于旨在避免钓鱼岛等引发东海偶发性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设置草案，日中两国政府在12月5-6日于上海举行的海洋事务高级磋商上基本达成了框架协议，预计该机制近期将正式启用。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和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就建立海空联络机制达成共识，两国从2008年开始了协议，但在对待钓鱼岛周边的领空及领海方面意见对立。日本要求该机制的应用范围不包括领海领空，钓鱼岛周边的海空也排除在运用对象范围之外。中方则希望对避免钓鱼岛周边发生冲突的应有方式也进行讨论，由于双方的主张无法相互妥协，没有得出结论性的成果。12月5-6两日在上海举行的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中，双方达成妥协， 敲定机制内容不涉及地理上的运用范围，而是优先确保双方国防当局的联络手段，以日中关系的改善为契机，今后将进一步推进有利于缓和双边紧张关系的协定的签订。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就台湾民进党政府推动通过转型正义条例，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提出应扩及日据时期纳入原住民以及慰安妇，将申请释宪。详情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针对民进党政府强力推动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国民党主席吴敦义6号在中常会发表三点声明。国民党支持过去曾遭司法、行政等不公平对待的人民平反及回复名誉，但是转型正义的时间应该扩及日据时期，范围必须纳入原住民族、慰安妇及金马地区等。他强调，民进党坚持拒绝在时间及范围上合理放宽，明显是刻意只针对光复后国民党执政时期，令人遗憾。其次，促转条例赋予行政机关拥有指挥宪警的司法调查权，而且促转会的组成完全由执政党全权提名掌控，明显违反宪法。国民党将循释宪途径保障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成果。昨天条文通过之后，台湾舆论大哗，除了中正纪念堂首当其冲外，各级以中正为名的学校、各县市的中正路都面临改名。不过今天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出面灭火，说行政院的工作是要还原历史真相，维护白色恐怖受害者的权利，至于道路或学校的名称要不要改，这不是行政院要处理的事。根据了解，全台湾有196条中正路，各级学校的名称涉及中正的共有30所。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也表示，说要更改路名校名只是转移焦点，两蒋的陵寝也不可能去动，最多只是把蒋介石的铜像集中摆放在慈湖。不过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配合转型正义，可能先从停止派驻蒋介石陵寝跟中正纪念堂的礼宾开始。文化部的部长郑丽君则说，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是促转条例的重点之一，依法文化部必须推动中正纪念堂转型。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法新社根据中国新华社周四报道，一架印度无人飞行器近日入侵中国领空并坠毁，中国边防部队已对其型号进行了识别查证。报道引述解放军西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张水利说，印度一架无人机近日在中国境内坠毁，中方对此类侵犯中国领空行为表达强烈不满和反对。报道没有确指无人机坠落的地点和日期。自今年10月份爆发好莱坞制片人丑闻以来，众多妇女纷纷直面指控遭到性侵扰。目前美国政府华裔交通部长赵小兰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她也曾遭到性骚扰。请听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近来在美国兴起的遭受性骚扰的妇女站出来讲述自己遭遇的我也是 Me Too 运动，使得这些勇敢打破沉默的人当选《时代》杂志年度封面人物。美国政府华裔交通部长赵小兰也是打破沉默的人之一。日前在一个公众场合上，他讲到自己曾遭到性骚扰。赵小兰在政治网站主办的妇女领导高峰会上指出，对于我也是遭受性骚扰，他自己过去在职场上当然曾经遭遇过，但是赵小兰没有透露曾经遭受性骚扰的细节以及何人曾经骚扰他，仅表示这个人仍然健在。自从今年十月爆发好莱坞制片人温斯坦的性丑闻以来，众多妇女纷纷出面指控曾经遭到性骚扰，从娱乐圈、媒体界到政坛，都有知名人士涉入性骚扰或性侵害事件。在我也是运动中，赵小兰是到目前为止公开讲述遭遇性骚扰的最高级别政府官员。赵小兰发表演说指出，很多女性长久以来都积压着不愿告人的秘密，我们之间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种经验。赵小兰希望妇女同胞能从过去不愉快的性骚扰事件里走出来，而且要帮助其他女性。她说，我会为其他女性而奋战， 我会帮其他女性挺身而出。然而对于自己的不愉快，你要懂得放手，因为那些事情太负面了，会让你二度受伤，也会让你一直停留在过去。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2月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中国政府12月6日针对2014年通过的反间谍法公布实施细则，试图对这项定义模糊一直引发争议的法案做出更具体的说明。但细则公布之后，人权组织注意到细则对本就定义模糊的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罪并没有更具体明确的定义，而且所谓发表散布危害国家安全的文字或信息或制作相关的出版物也同样可能被纳入反间谍法的处罚行列。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潘家伟先生对法光表示，受反间谍法及其实施细则威胁最大的不仅是在华外国人士，更是同外国人士合作的中国公民，这些中国公民面对的风险越来越高。
我觉得在里面其实也都可以看到，是跟其他过去两三年中国政府，其实也是自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一直推行的一系列的一些法律，就像国安法，还有据说反恐法，在刑法里面的修改9里面的也有一些相关的条文。我们看到是有很多类似在这个反间谍法里面的一些条文，就说在里面特别提到是什么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名的，特别要关注到那些比如说在外面的外国人，他们如果是有牵涉到这些部分的话，就不要让他们进入大陆的人。还有很多相关的条文里面的很模糊的去提危害国家安全啊，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来去说定义所谓的一个跟间谍罪有关的一些条文，这很宽很模糊的一个定义。特别是外国人来讲的话，然后他们要进入中国大陆的话，如果他们是像从事人权方面有关的一些工作，会不会也说成是跟危害国家安全有关，而必以所谓的反间谍法去让他们有麻烦呢？不让他们进来，或是进来之后就以所谓这样的一个罪名来起诉他们呢？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实施细则，它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指控罪名其实没有更具体的说法，还是一个以模糊的定义把所有政府不能够接受的一些行为全部纳入其中，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子，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看到是政府要给公安还有国安很大的权力来制止争议。如果他们在执法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人他进来中国的时候，或者是他在中国一些活动，他都可以以所谓很宽的一个定义来去对待这些外面的人，然后甚至在中国里面的人士，他们从事的工作跟外国人有关合作的，如果他们公安或是国安觉得他们可以用这个法来去做定义，他们去针对这些人士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会有人权的侵犯。因为如果是那么模糊的那么宽的一个定义的话，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是如果是只是在非政府组织，譬如说是合作一些项目，有没有可能也会变成是被公安跟国安去说你是来做一个间谍，或者是把中国公民也说成是为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员来当间谍，所以是有很大的一个危险在里面的。刚才提的一系列的法律都是同样的一个倾向，就是把过去中国政府没有特别在法律条文里面去所谓说明的，他现在是已经把它说明了，只要是他们觉得这个行为这个行动或者是一些会议或者是你跟一些合作，他们觉得是你有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成分， 他都可以动用像那个反间谍法，然后其他相关的，也刚才提到跟所谓有提到的一个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都可以引用。而且没有看到是对于公安跟国安，如果他们要动用这些法律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去监督这些执法的行为。如果公安跟国安滥用这些法律来去对待这些外面的朋友，或是在中国大陆里面的公民跟外面的一些人士合作，他们而因为就是受到这些所谓比较模糊的法律上面的定义的一些执法的行为的话，他们完全是有可能是突然间像李明哲或是其他人这样的任意拘禁一段时间以后，因说你是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所以就用这个法律来去透过刑罚来去起诉你。所以这个是有给看到是中国政府为了要让公安跟国安的执法行为能够有所谓法律的一个根据，然后就把这些都纳入到这个法律里面。所以能够看到是以过去几年的所谓的依法治国，完全是就通过这些恶法来去让执法人员能够得到所谓的依法治国的效果。整个倾向其实也是针对不是所谓只是外国人士，而是跟外国人合作的中国公民，他们是其实最受到最大的威胁。因为他的一个说法没有说明白，就是你怎么样跟外面的人合作做什么，都有可能会堕到这个法律规定里面。其实刚才提到是跟公安跟国安他们来去定义的话，其实在跟外国人合作的话，中国公民的风险是越来越高了。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耀文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摇滚乐巨星约翰尼·哈里代六日在家中陨落，享年74岁。七日出刊的法国各大报纸无不推出专刊来追悼这位被马克龙总统列为法国英雄榜的传奇人物。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受到约翰尼·哈里代的影响。费加罗报的社论推崇哈里代是国宝。该文写道，这位1943年6月15日出生在比利时的歌手，十几岁起以约翰尼·哈里代艺名开创出音乐一生，也同时成为法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他个人的故事与法国第五共和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他生前虽然是60年代年轻人的偶像，但近60年后，法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不分社会阶级，也依然热爱他们的 Johnny 约翰尼。被国际媒体誉为法国猫王的约翰尼·哈里代，20岁时看起来像是个坏男孩，30岁摇身已变成嬉皮，40岁开始飙重型机车，等到50岁又加上一家之父的形象。而始终不改的是他的摇滚乐灵魂。哈里代曾说，蓝调离不开你情我爱，我唱不来。的确，长达57年的音乐生涯，超过1亿张唱片的全球销售量，哈里代的40张金唱片和22张白金唱片是留给这个世界上的最强记忆。社论续到2016年11月，哈里代得知自己罹患肺癌，他的健康情形就如同法国文豪雨果一样令国人关心。今年6月到7月间，哈里代坚持举办演唱会，当时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健康情况不容乐观，那也是最后一次他与他的音乐粉丝们见面了。解放报文章同一天指出，哈里代去世后，法国与国际政界文化界的人士纷纷致哀，包括全球知名的歌手席琳迪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都发文表示震惊和难过。哈里代现任伴侣法国模特莱特西亚对于丈夫的葬礼态度显得低调， 不过舆论倒是偏向举行全国哀悼，目前葬礼的细节尚未公布，但法国总统抗力均将出席。据爱丽舍宫的消息称，周六一场在香舍大道上的致敬晚会正在筹划中。解放报还提到约翰尼·哈里带一则轶事，那就是尽管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法国队的表现叫人失望，然而队歌演唱者哈里带借此机会又在掀起一股约翰尼潮。当被问到长青的秘诀，哈里带的回答也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随大波逐流。的确，几十年来，他的音乐风格从忧伤抒情到愤怒摇滚，歌声中总是充满男子大丈夫气概。近几年来，法国的男新人歌手多被媒体批评为奶油小生，于是老约翰尼继续受到爱戴。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晚宣布认定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准备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到圣城。特朗普此举登上法国媒体国际版的关注焦点。天主教十字架报的社论认为，特朗普的决定匪夷所思，因为耶路撒冷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权去敲开圣城的大门，见证那儿的一切，踏上精神之路。特朗普表示，这是一个早该做的决定，且会帮助中东的和平进程，但反对的人士却认为此举只会增加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性。费加罗报说，作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圣地，耶路撒冷的地位极具争议。以色列一直以来都将耶路撒冷当作其首都，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声称东耶路撒冷是其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领导人也表示，华盛顿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将会越过每一条红线。法国、欧盟以及阿拉伯联盟都表达对巴以地区永无宁日的忧虑。以上是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话题是张扬被查和自缢，表明习近平集权已更上层楼。
北京官方日前宣布，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上将于10月23日自杀身亡，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张扬自杀事件的分析评论。新加坡两早报署名于哲远的评论说，中国官媒新华社宣布，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扬上将10月23日在家中自缢身亡，指张扬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中国军方微信公号也发表评论，指张扬以自杀手段逃避党纪国法惩处，行径极其恶劣。张扬今年5月下旬就从公众视线中消失，8月下旬被中央军委进行组织谈话，当时他仍是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也由此成为1990年代以来首个在职落马的中央军委委员。66岁的张扬曾长期在原广州军区服役，曾任解放军原4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2007年担任广州军区政委。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张扬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2016年1月，张扬担任军改后成立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新华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在中共十八大前，关于解放军高层人事安排，徐才厚与郭伯雄达成默契。在两人算盘中，张扬在十八大时升任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到19大时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接替许其亮。而郭伯雄的头号亲信冯峰辉则占据总参谋长，19大之后接替范长龙的军委副主席一职。 郭徐两人打了一副好算盘，但没想到习近平上任之后，先是将徐才厚、郭伯雄收监，再逼房峰辉、张扬对郭徐反戈一击。但张扬一直对中央军委隐瞒与徐才厚的真实关系拒不交代，徐才厚对其交心内容，甚至据说与孙政才等阴谋家暗中串联，企图其中印边境对峙的机会，在十九大前发动不流血政变，最终丧失了被教育、被挽救的机会。新闻明报署名孙家业的评论说，张扬自缢的消息既令人意外又不意外。说意外是因为十八大的反腐风暴落马的高官已数以百计，但自杀身亡的尚不多见，而且以中共双规审查监控之严密，被审查对象很难有机会自杀。说不意外则是因为自八月份张扬与解放军前联参部参谋长房峰辉一同被免之后，有关两人落马受查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人们关注的是官方何时对外宣布。网上流传的消息指，当徐才厚被查时，张扬为检讨自己过往的关系，竟向军委主席习近平下跪求饶，而房峰辉则在郭伯雄被查消息初起之时，曾在私下表示，谁要敢动老首长，我一枪毙了他，态度嚣张。虽然后来两人在军中清除郭徐余毒的运动中都高调表态，但无论是态度倔傲的防疫枪，还是壮盛可怜的张下跪，都难逃清算命运。美国中央世界日报的社论说，2015年底兼任军委主席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军改会议，开始推动军队改革。有消息称，军改方案强调军政权和军令权分开，令张扬和房峰辉不满，防的总参谋长因此变成军委秘书长，只提习处理日常事务，而张的总政治部也只剩下提供信息的权利，让两人认为自己成了高级传令兵，被设兵权。张房两人暗中抵制习近平诉请郭伯雄、徐才厚遗毒，设法庇护他们的老战友、老同学和老乡，因此引起习近平不满，打算在十九大军委换届时让他们提前退休。习的打算致使两人不甘，遂密谋在十九大前发动军事政变，但习近平果断下手抓捕两人。中央被查和自缢表明，习近平集权已更上层楼，且决心将整肃进行到底，所有胆敢挑战习近平及其改革的人都有危险，两面人没有前途，军委副主席负责制和三头主义寿终正寝，制度改革确保政权和军权掌握在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手中，让政令终能走出中南海，习近平成为军队唯一的最高统帅。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发国际社会激烈反弹。以色列周三称赞这是历史性决定。应英法等八国要求，安理会周五将就此紧急磋商。中国公布反间谍法实施细则，定义间谍行为以外的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被指入罪范围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警告中国僵尸企业、影子银行等威胁金融稳定。中国官媒谴责印度无人机入侵领空。旨在避免钓鱼岛偶发冲突的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将正式启用。台湾国民党要求政府推动的转型正义应扩及日据时期，纳入原住民及慰安妇。美国华裔交通部长赵小兰承认也曾遭受性骚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东危机中出访卡塔尔。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严格审视法国公共视听传媒集团，说他花费太贵，品质平庸。根据《回声报》记者阿勒卡兹报道说，法国国家视听传媒机构将有大改革、大变革，这是来自高层的意志。周一晚上，在属于文化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前进党的国会议员面前，马克龙对于属于国家预算范围的这个领域的视听公家机构做了相对的批评。根据快讯周刊指出，总统可说干脆点名了这个公共视听传媒集团是共和国之耻。这项措辞在国家视听这个小世界范围里引起哗然，并且激起一些国会议员及法国总工会 CGT 的愤慨。不过之后这些话被总统府及一些在场的国会议员所否认，他们试图灭火。无论如何，根据数名共和前进党议员指出，马克龙要求他们对国家视听单位进行一项深度的改革，这是上塞纳河省国会议员阿塔勒指出的。马克龙要求国家视听公家机构要能起更多的协同整合的效应。阿塔勒还说，大家提到公共视听集团冗员太多，预算花费太大，而当人们提到公共视听集团时，则批评它的节目内容平庸。根据马克龙的想法，公共视听媒体集团应该针对那些很少看电视的受众，如年轻人，而生产更多的内容。这是伊夫林省议员贝尔特指出的。根据法国快讯周刊网站的报道，马克龙抨击说差劲的企业管理、浪费公帑及内容的平庸，在电视视听集团与其外在合作伙伴关系的不健康。另据世界报引述电视节目周刊 Daily Hammer 的详细的报道，马克龙批评时还说太昂贵了。自从成为一家独立的国家企业后，法国电视集团缺乏一个整体的改革，在不同特点的公共企业之间几乎不存在一种协同效果，是一种节目内容品质参差不齐的生产制作，花费太昂贵了。法国总统也提到，在这些视听团体之间的管理调整上的不合时宜，要求他们彼此之间要进行更多的协同效应工作。更何况这个领域的支出过分庞大，耗资39亿欧元的公帑，包括了法国电视、法国广播公司、国家影视视听图书馆以及电视第五台 Arte 等等。这是根据财经法令草案文本指出的数据。以上这些令人震惊的话，以及对一些不经意流出的传话，引起了大争辩。而这事情发生正在此前，政府要求治理这些公共视听集团的领导们，要他们在9月开学后提出重新整合组织的建议。此刻国家视听媒体机构正面临几个关键性的时刻。12月12号，国营的法国电视集团 France Télévision 将针对担任其总裁的埃尔诺特女士提出一项不信任案。她此前决定取消了30个完整时段的新闻节目，其中包含了著名的特派员 Envoyé Spécial 及补充侦查 Complètement d'enquête 等著名的节目。这些做法是为了能达到马克龙政府要求的在2018年额外节约5000万欧元的经费。而这位女总裁应于12月21日向政府提出这份节约报告的细节。文化部长尼森女士这段时间也会晤接见了这些视听集团的领导们，一起思考如何节约以及做到可能性的协同工作。这位女文化部长重复了几次说一切计划都是开放的。根据外流的文化部的一个工作档案指出，例如在法国电视、法国国家广播电台之间进行一项整合，这是法国世界报指出的，而且时间定在2018年春天之前要进行。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A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俄罗斯革命百年纪念专题，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俄国革命100周年系列专题栏目时间，我是倪楠，这是我们的第三期节目了。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整体性的回顾了法国和俄国在国家层面从交恶到交好的复杂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历史重现。我们也详细介绍了俄国革命发生的时候法国政治环境以及他对待俄国革命的态度的原因。今天在我们系列节目第三期当中，继续邀请法国的苏联学家，同时也是作家兼教授的埃里克·奥诺波尔先生，请他继续为大家讲解俄国革命在法国眼中的模样。1789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法国进入了血腥而又激荡的长久革命时期。共和国兴而后衰再兴，王朝复辟又夹杂着帝国的起起落落，最终确立了较为成熟的共和国国体。这在研究革命的学者眼中常常是重大的案例，也是众多革命者的研究对象。另外一方面，20世纪的欧洲风起云涌，时势造就的重大事件当中就有着影响深远而备受争议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又被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等重大历史节点分成不同的时间段，为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也依旧在带来长久的波澜。对于法国而言，欧洲政治版图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就是俄国。这个横跨亚欧的巨熊一举一动，尤其是在俄国革命的时候，都牵动着法国的政治神经。那么两者之间的具体关联与对比，我们今天就继续请埃里克·奥多姆尔先生为我们讲解。埃里克·奥诺布尔介绍道，
Après 1945, quand justement l'État soviétique est plus considéré comme un danger social,
1945年之后，法国政府不再将苏联视为社会的威胁了，因此开始出现了一些分析讨论俄国革命的场合。但是人们依旧对法国有可能从俄国革命当中提取什么、拿为己用的元素敬而远之。当时法国分析人士主流的观点是，俄国革命只能在俄国出现，这场革命具有太多的非俄国土壤不可的必要元素，因此不适合法国。接下来的话题通常就话锋一转，变成了法国1789年大革命对于法国历史来说多么重要，没有法国大革命就不会有现在的法国，诸如此类的讨论。事实上，因为苏联诞生于俄国革命，因此苏联的庞大和强大能力在某些层面上可以支持俄国革命出现的必要性。俄国革命产生的条件诸如社会动荡、军队动乱、工人控制工厂、农民控制土地等等，如果不是被擦去了，就是被认为是只有在俄国才能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没有农民的参与，俄国革命很有可能就无法成型，因为当时他们的境地太过悲惨，这就给法国民众一种印象，那就是当时俄国革命爆发之前，俄国农民的遭遇和法国1789年前夕的农民处境较为类似。 所以法国这边就自然而然地觉得俄国爆发革命也是情理当中的事儿，因为法国曾经在类似情况下也爆发了革命，所以俄国也应该这样做。
Parce que clairement la situation de la paysannerie russe était affreuse, mais elle renvoyait pour les Français à la situation des paysans français avant 1789.
但是所有有关驱逐与迫害工厂老板、企业家以及教授等知识分子这种行为，法国这边就相对来说提及的次数不那么多了。
Les patrons, les ingénieurs et les contremaîtres, ça on en parle beaucoup moins.
那么法国1789年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的比较从何而来呢？阿里克·奥诺波尔表示，
La comparaison elle est venue tout de suite, mais même dans l'autre sens, c'est-à-dire que les révolutionnaires russes, eux, étaient des grands connaisseu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事实上，俄国革命一旦爆发，两者之间的比较与分析就立即随之而来了，甚至俄国方面的比较研究比法国这边的出现的还要迅速。当时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没有谁对法国大革命不了解，这是俄国的知识分子的必须的素质和文化底蕴。同时在俄罗斯帝国的上流人士当中，人们是以说法语为荣耀的。
Tout ce qu'il pouvait trouver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idé en cela par le fait que dans les classes privilégiées de l'Empire russe, on parlait le français.
对此有一位来自俄国但是曾经在法国工作的历史学家，他叫做塔玛拉·康德列基娃，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布尔什维克和雅各宾派道路的类似》，其中就重现了1917年之前的俄国，甚至就已经将法国革命当成典范，以及1917年到1927年之间俄国革命派是如何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细节，从而反观他们自己的革命寻找方案与出路的。
Il s'appelle Bolchevique et Jacobin, itinéraire des analogies.Et où elle reprend justement comment en Russie, même avant 1917, on a utilisé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omme modèle, et comment en 1917, jusqu'au moins en 1927, les révolutionnaires russes passaient leur temps à utili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our essayer de comprendre leur propre révolution.
法国大革命贯穿了19世纪的舞台，俄国爆发革命时，法国大革命的记忆激发了人们集体的想象。布尔什维克是否是翻版的雅各宾派？列宁是否是新的罗伯斯皮尔呢？斯大林的身上是不是有着拿破仑波拿巴的影子？其实，人们把布尔什维克和雅各宾派相提并论，本身就显示出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布尔什维克的身份是存在疑问的。其中能看到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全盘接受，还有一种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全盘搁置。而且法国的普世价值观是被希望扩展延伸使用在每个国家的。还记得有一次法国大革命纪念活动上，人们认为所有的革命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Des révolutionnaires russes va superposer au schéma, on va dire, de l'intelligentsia de gauche française et lier les deux révolutions et ça s'est vu jusqu'au bicentenaire.
但是这种情绪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渐渐消退了。这不仅是源于苏联那个时候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前方要大事不好的征兆，而且还来源于法国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反思，尤其是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思辨。也就是说，当时法国知识界已经开始对法国大革命开始更加理性的批判性的看问题了，那就更不要提批判性的看待俄国革命了。
Il y a eu un retournement de l'opinion intellectuelle et que mêm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st critiquée. Donc, si en France on critique mêm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n va aussi critiquer la révolution russe.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俄国革命100周年纪念系列节目的第三期，由妮娜为您采播，一起邀请到了法国的苏联学家奥诺波尔先生，为大家讲解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的对比故事。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 Victor 技术合作，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法国风光专栏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冬天法国和欧洲人喜欢上山滑雪，进行不同的山上户外活动。但是大家知道，欧洲高山上除了滑雪，还可以驾驶无舵雪橇、骑胖胎单车、穿球拍鞋行走等其他户外高山活动。骑胖胎单车、乘坐雪橇狗拉动的短板滑雪橇等等，现在在阿尔卑斯山白皑皑的滑雪场上出现越来越多可以代替滑雪的其他运动方式。特别是最近几年，阿尔卑斯山区的不同旅游局、当地的不同政府推出了多种新奇的户外运动方式，让来高山的旅游的人们通过其他方式感受高山、欣赏美景。具体的说，阿尔卑斯山的新奇活动有雪橇狗拉动的短板雪橇、穿球拍鞋户外行走，还有空中缆车等等。来高山滑雪的人都知道，一般在下午四点后太阳下山，升降梯关闭，滑雪的人只好步行旅游。现在游客还可以租借胖胎单车在雪地上骑行，有不同的飞快下滑的感觉。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这是一种粗轮胎的电动单车，它有专门的车道，就是已经把积雪压实的车道。骑胖胎单车非常有趣，因为与平地上骑单车不同，下滑的速度非常快，非常刺激，让游客感到新奇。感兴趣的游客可以在格勒尔布的滑雪场进行体验。如果来到莱热，这里在2016年17年度推出最新的雪橇狗拉动的短板雪橇活动。这项活动最早从北欧国家挪威兴起，人们站在短板雪橇板上，前面有雪橇狗拉动，一起在滑雪道上滑行，体验到一种真正的自由感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另外，今年在蒙茹瓦地区的滑雪场有许多有趣的新奇的领略高山活动，例如大家可以参加为桃盒子的大型逃脱游戏，大人和孩子都可以一起参加，给一家人提供了一起开心互动的机会。您还可以把自己当成世界冠军，尝试现代冬季奥运会的比赛中的两个项目，如体验越野滑雪和射击等。而且您还可以乘坐去勃朗峰的高空缆车，去欧洲屋脊勃朗峰感受高空俯视的体验，这也是一种神奇的旅游，就是人们乘坐透明的缆车，用15分钟慢慢抵达高达3500米的高峰，在那里欣赏观看整个勃朗峰的风景。而且游客还可以坐在冰川的小饭馆用餐，慢慢品味高山的安静。当然，无论驾乘无舵雪橇、雪橇狗拉行，这些都是孩童、成人皆宜的户外活动。另外，游客如果想体验法国最长的无舵雪橇车道，还最好是前往托朗谷的滑雪场。这条被称作滑梯的滑道，起点位于3000米的高处，滑雪道有6公里，下滑的时间大约为45分钟，整个下滑让人感到非常刺激。如果游客不喜欢大运动量的刺激户外的体育活动，如果您喜欢在雪地上慢慢行走，那么还可以穿上球拍状的雪鞋，也就是您在雪地上移动的最佳方式，而且可以在夜幕降临之际，在高山导游的指点下，跟随动物的足迹行走。如果您累了，您还可以在一个类似蒙古包内的火堆旁边用餐。法国拉尔埃迪埃和托朗谷这两个滑雪场都推出了穿球拍状雪鞋夜晚登山的有趣活动。各位听众，今天的旅游消闲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一下冬天上山滑雪以外的其他户外活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Hold Off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还有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等内容。接下来，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朝鲜就美韩军演再次强硬表态。朝鲜外长周三晚间称，美韩军事演习对朝鲜半岛的战争威胁已是确定的事实。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报道，援引一位政府发言人表示说，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战争将在什么时候爆发。这位政府发言人说，我们不想要战争，但是我们不会躲避战争。如果美国误解了我们的耐心而点燃核战争的引擎，他们将对其后果付出严重的代价。美韩在朝鲜此前试射新的弹道导弹一周之后，开始名为警戒王牌的年度空中演习，将于周五结束。周四参加军演的两架美国轰炸机 B-1B 从美国在太平洋关岛的基地起飞，飞越了朝鲜半岛的上空。上周末，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曾经表示说，朝鲜半岛战争可能性日益增加。美国一名共和党的议员周日曾要求五角大楼遣返驻韩美军的家属。在这一紧张形势加剧的情况下，联合国高级官员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福尔特曼本周前往朝平壤，这是联合国高官自2012年以来首次访问平壤。周三，福尔特曼在平壤会见了朝鲜副外相朴明国。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发国际社会激烈反弹。以色列周三称赞这是历史性决定。应英法等八国要求，安理会周五将就此紧急磋商。中国公布反间谍法实施细则，定义间谍行为以外的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被指入罪范围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警告中国僵尸企业影子银行等威胁金融稳定。中国官媒谴责印度无人机入侵领空，旨在避免钓鱼岛偶发冲突的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将正式启用。台湾国民党要求政府推动的转型正义应扩及日据时期，纳入原住民及慰安妇。美国华裔交通部长赵小兰承认也曾遭受性骚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东危机中出访卡塔尔。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2月7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了刚刚去世的法国摇滚歌手 Johnny Holiday 演唱的歌曲 Le Béni Dansé。 本次节目也将在这次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班山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Les portes duPénitencier, bientôt vont se fermer. Et c'est là que je finirai ma vie, comme d'autres gars l'ont fini. Pour moi.Sa robe de mariée, peux-tu jamais me pardonner? Je t'ai trop fait pleurer.Pour nous, c'est la nuit qu'on peut tricher. Toi qui ce soir as tout perdu, demain tu peux gagner.
mères. Écoutez.